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小资变有钱。这个节目是由 Dr. Selina 专为所有小资族量身规划的生活理财节目，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议题当中轻松的学习投资理财，有机会改善经济，翻转人生。那今天呢，我们的再次请到了我的好朋友美股梦想家的亚棠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大家都很想要学习的就是美股的投资跟美股的一些 ETF， 因为台股的 ETF 很多，那美股的 ETF 更多。那今天我们请亚棠来跟我们分享美股 ETF 的投资的一些战略跟心法，我们欢迎亚棠。
嗨 Selina， 嗨，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又有机会呢来到 Selina 的节目。
亚棠，今年其实美股非常好，对不对？
还不错啊，就是在三月之前其实都还蛮好的，大概就顶多这一两个礼拜有一些回调这样而已。
但回调应该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要来了解就是小资美股 ETF 的投资攻略。那我想要问一下好，就是因为呢，今年其实美股从 AI 带动整个美股其实表现非常非常好，那应该是在四月初之前应该都是蛮好的，对不对？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自从那个联准会呢开始暗示说可能今年降息不会是在六月而是在九月之后呢，美股就开始出现一个稍微有大一点点的回档这样子。所以很多你刚刚提到一些 AI 股票，可能半导体的股票，像是辉达或者说是超微还是特斯拉等等，那可能回档幅度都比较大一点。
特斯拉感觉问题还蛮大的。
对，应该还有特斯拉，应该其实它已经是跌了，从今年已经跌到过去已经四个月都在跌了，对吧？正确应该是像是三月之前的话，半导体涨特别多嘛。那在过去一个月呢，其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回档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种回档其实对于像是我们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其实这反而会是一个很好的另外一个上车的机会啊。
对，不过特斯拉问题比较多的是因为它可能是受大陆电动车这个抢占的影响吗？
没有错，因为那个中国电动车现在市场已经是完全处于红海的状态，像之前那个小米他也在做那个电动车，那个他电动车的毛利率他说他只有 5%， 那 5% 你要其他电动车车厂要怎么活下去，他才赚 5% 的钱了，而且你还要去扣掉行销还有研发的钱，那实际上他可能就是赔钱在卖。那特斯拉他又有很大的一块市场是在那个中国嘛，所以在毛利率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那其实股票它很重要就是它的获利，所以它的最新一季的毛利率也是在大幅度的下降。只是好在啊，好在马斯克他就是很会画饼给大家吃，所以他这一次的财报呢一公布之后，一方面是因为他先前股价已经跌一大段，所以让这个坏消息都已经算是先反映在股价上了。所以其实前几天特斯拉公布财报以后，他反而股价是大涨了差不多 16% 左右。那主要有几个原因，就是因为马斯克有提到说他们准备要推出下一代平价车款，那这个平价车款呢可能就有机会呢让目前呢可能价格呢落后中国车厂的这部分那个劣势呢是可以稍微赶上的，变成说它销量是有机会 成长的。然后在自动驾驶的部分的话，他也提到说他觉得这个自动驾驶进步的速度非常的快，甚至还说就是如果你觉得特斯拉不能完成自动驾驶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买特斯拉的股票，信仰不够不能买啊！就他对于未来 FSD 的那个发展期还是相对乐观的，所以变成说让股价反而出现一种利空出尽大涨的感觉。但是像是今天听众可能很多都是一些小资族啊，那我觉得其实特斯拉他梦想的成分可能会稍微比较大一点，所以反映在他股价上波动也会大一点，就可能会跟云霄飞车一样。所以既然知道是买梦想成分居多的话，那自己就要去争夺到底要投资多少资金在里面。可能你是一个比较敢冲的人的话，那也许资金比重可以拉高一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族群，或者说你希望风险稍微降低一点的话，那也许特斯拉的比重可能就不用到那么的高。
其实台湾呢有一些，就是台湾其实也有一些特斯拉概念的 ETF， 比如说像是我记得那个有国泰的电动车 ETF， 还有那个富邦未来车 ETF， 其实应该是台湾，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对这电动车未来，其实它台湾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 ETF 可以提供给小资族做参考。
对对，如果说还是看好电动车的话，
但我会觉得就是说你还是要大概基本上还是要对那个产业有一点点大概的认识跟了解再去投资会比较好。
哎，没错，因为像是电动车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很特定的产业类 ETF， 所以你本身可能对这个产业呢它特别了解，或者说你可能对这个产业未来成长是特别有信心的，再去投资特定产业型的 ETF、
嗯、
可能例如像是半导体 ETF、 电动车 ETF、嗯、或者说是一些什么金融股 ETF、 能源类 ETF 等等，其实每一个产业它都有它独特 ETF 在、
嗯、
那如果说你没有把握说知道哪一个产业在某一个时刻可能表现特别好的话，那大盘型 ETF 可能就是很适合大多数人的选择。所谓大盘型的话就是我全都要嘛、
嗯、
它每一个产业呢它全部都纳入考量，像是标普百指数就是很典型的大盘型的 ETF、
嗯、
因为它里面呢不管是科技业、金融业还是能源业它全部都一起持有，那不管谁涨它都是可以受惠的，然后就算说有谁跌了那它受伤也是会比较轻的，因为它等于说产业已经在分散状态。
嗯，对，那我想要问一下亚堂啊，就是说如果小资也想要台股之外他在资产配置也想要纳进一些美股的 ETF， 那除了他在台湾买一些台湾投信发行的这些美股的 ETF 之外，那 他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就是去买美股的一个 ETF 呢？
就 ETF 的话大概在我自己大概会分成几大类，就是股票、债券、黄金、房地产还有商品。那为什么会分成这五大类？主要是因为其实在可能总金环境在变动的时候啊，每一个或者说利率在变动的时候，这五大类 ETF 呢它的受惠环境会不太一样。像是今年以来大家可能知道最弱的可能就是债券的 ETF， 因为利率一直在高水位嘛。
对，今年债券 ETF 很弱，
真的非常弱，所以那些去年想要买债想要赚价差都翻船了，这样就非常的弱啦，就变成说现在买债券 ETF 就是主要以领息为主啦。那你什么时候期待说债券 ETF 可能真的会迅速的上涨，那就变成说你要等待说市场可能开始预期说未来联准会有很大幅度的降息，但是通常联准会也不会没事就大幅度的降息，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就还很好啊，很好干嘛急着降息，在经济很好的情况下联准会就不会急着降息，除非说联准会发觉到说诶苗头好像不太对，经济可能要掉下去要准备衰退，这时候才会开始大幅度的降息，那这时候你手上的债券 ETF 啊就有机会受惠了，债券 ETF 在这个环境下是比较容易上涨的。然后其他像是我们提到还有黄金啊还有商品的 ETF 啊，它跟通膨就是比较敏感的，好比说可能前阵子市场对于通膨它比较担心比较忧虑的时候啊，像是黄金跟商品其实表现都是会相对强势的。那我会建议小资族在那么多种类的情况下，最简单的话还是就是先从股票 ETF 开始、啊
嗯、
因为股票 ETF 的话讲白话它就是同时持有很多家公司的基金嘛，那这些公司的话只要它的营收还有获利呢持续的在成长的话，那它自然股票会越来越高，所以每一次的回档都是捡便宜的一个机会。像是最近美股在回档嘛，台股是在上礼拜呢也出现了史上最大的跌点嘛，
对，
要说 ETF 种类有哪些，
跌了1000多，
跌了1000多点。对，那其实上礼拜五那时候在跌的时候我就在粉丝团发文说就是周年庆来嘛，当然你不知道说每一次周年庆它最便宜会到哪里啊，可能打9折很便宜的，然后接下来想不到有打8折或者说打7折，可是长期来看的话这种股票型 ETF 啊是很适合就是逢回的时候周年庆的时候就进场，那长期那个资产就是会持续的成长。
亚堂，我每次在大跌的时候啊我也是一样耶，我大跌
很兴奋
嘛我就会进场
对对对对，我也是 啊,
啊，
就有大跌就补一些啦，其实真的不知道最低跌到哪里啊，
对对对，
那反正有大跌好像有点负疑的气氛在，那当然就补一些、嗯、如果今天要选择就是台股 ETF 跟美股 ETF 的话，假设都是在追踪相同标的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呢有几点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了，像是在管理费部分还有溢价部分还有追踪误差，主要是这三点，就管理费、溢价还有追踪误差。 那我们当然都会想要选择管理费低，然后溢价低，然后追踪误差也小的 ETF。像是以那个元大美在20年为例好了，那它只是一个例子。像元大美在20年的话，它跟那个国外呢，美国有发行一档 ETF 叫 TLT， 其实他们追踪的指数都是完全一样。那在追踪指数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呢，那我自己的话就会选择呢溢价比较低的，然后追踪误差也比较小的，就在相同种类的情况下。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些像是你可能大部分手上都还是台股啊，然后准备去投入美股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先从股票型的 ETF 开始，因为股票型的话对于小资族来讲的话，它所带来那个资产成长其实是会相对比较大的。像小资族的话，它可能因为本金比较小嘛，所以它呢如果是投资一些可能配息率很高的，那也许呢对它的帮助呢也许会稍微比较有限一点。所以呢我就会是一些可能股票型的成长型的 ETF， 然后它可以纳入呢去做配置。
我一直觉得 ETF 是适合就是上班族或者小资族或懒人族，就是你没有时间去研究很多个股，然后你可能可以把时间花在比如说好好的努力打拼工作或照顾家人。
对啊，
但是 ETF 就是可以让你也可以享受到比如说大盘型，那大盘涨你就跟着涨，或是你定期定额，其实我觉得都很适合大家长期去做投资。然后大跌的时候，其实如果可以在比如说我们永远无法猜测什么时候是低点，但是你可能可以分批，就是说我可能有比如说我有100万的现金，我可能要持续进场，那可能每大跌1000点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 5%10% 这样进去，那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对啊，没有，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你今天想要让你的资产稳定成长的话，主要就是两种方式嘛，一种就是你刚刚讲的工作，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讲的投资。那你要嘛就是可能真的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在研究市场，然后找标股，然后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对你的工作是非常的尽心尽力，然后或者说你尽可能去开发你的业外收入。那不管哪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有助于加速达成你的财务的目标啊。
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耶，我发现就是说很多人很喜欢找标股，对不对？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我觉得最好的投资报酬率的一个方式是选到好股，然后长期的抱着它，跟它一起成长。
对对，
我觉得那个比找到标股可能还来得好耶。我后来发现，
因为标股的话，我觉得很像是在冲浪，你要一直去找下一个那一个想要上涨最多的股票，可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白忙一场。像我就其实有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我自己有帮我那个女儿呢有在投资股票，那个女儿账户通常就是只进不出，那只进不出她就是基本上长期持有，那很有时候会在某些时期就会发现说她长期持有的报酬可能比我还要好，搞不好我有一阵子杀进杀出的时候，其实短线的账户总是会有比较失灵的时候嘛，但是长期持有的话往往它绩效会是最稳健的，对吧？
对，我后来
有的时候你可能自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很神的操作，结果到头来才发现说你也许不如什么都不动才是最好的，这样子。
对，所以我常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很看好一家公司，比如说我记得台积电很早很早的时候曾经真的有到60-70块
哦，那个是我刚出社会上班的时候，至少是12年前了吧，非常久之前。
对啊，如果留到现在
就等于涨10倍，
然后再加上他给你的这些现金股息啊，而如果你再投资，我觉得那个倍数可能都比你买房地产来得好。对
对，没错没错，而且你不会有房贷卡在那里吧，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定期定额去像你讲找到好公司抱着，或者说是大盘型 ETF 抱着，它发挥资产持续成长的效果，那其实是会很惊人的啦。像你刚刚讲到台积电，它一个是60-70块嘛，那我差不多那时候就刚出社会工作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当警官，然后一个月薪水差不多就是6-7万，然后所以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一个月的薪水。然后那时候我去买台积电的时候，我都觉得心有一点点痛。我那时候其实很省，就是都是住家里啊，不是住家里啊，住在分局里，然后也都吃分局，所以呢尽可能就是把钱省下来去投资。然后那时候买一张台积电就觉得哇靠，真的有够贵。但是现在回头看， 就觉得一点都不贵，你看光台电就涨十倍了，但是现在警察薪水一样是六七万啊，难道有到六七十万吗？所以那个其实真的投资它可以替你带来的效益，有时候时间一拉长是真的蛮惊人的。
对，你刚刚介绍了几种类型的 ETF 之外，那其实我觉得台湾跟美国的 ETF 其实分类大概听起来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像是刚刚亚堂讲的会有比如说股票型啊，有债券型啊，有商品型啊，可能杠杆型或反向型这些，
嗯，
但是美国的种类可能会更多这样子、
嗯、
那我想要问你一下，好，就是说如果小资啊他们想要开始就是投资美国的这个 ETF 啊，那大盘型的 ETF 应该是你觉得比较适合大家一开始入门研究的吧？
对，刚刚我前面有提到，因为我觉得大盘型 ETF 它可能是产业相对分散的嘛，所以对于新手来讲很像是送那种新手懒人包那种感觉啊、
嗯、
一开始他就给你就是至少有大盘平均的报酬，所以我自己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有差不多一部分的资金就是买大盘 ETF， 有时候想不到忽然脑中没有什么很好的投资 idea 的时候，就把一些钱丢到大盘 ETF 里面，对吧？那剩下的话你可以当做你那个来试试看嘛，就是你可以去操作一些可能其他类型 ETF， 可能高股息 ETF 啊，债券型 ETF 啊、
嗯、
然后或者说是你想要去选一些好公司的股票等等，那也许你会从中开始摸索出一个自己一套的投资的策略，那我觉得那也蛮好的、
嗯、
因为有时候你还是要从投资获得一些成就感跟乐趣啊，但是一直把钱丢大盘型 ETF 的话、嗯、坦白讲真的还是还蛮无聊的，对吧？
对
对吧，那就是一个无脑的动作这样子，就是你其实不太需要去关注其他消息了，对吧？
对，不过因为就是每个人他想要就是花的时间啊，所以就大盘型是蛮适合大家。那因为台湾股民很爱高股息 ETF，
没错。
那我想要问一下哈，就是那美国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种高配息 ETF 呢？
其实美国它也有股息型的 ETF， 但是跟台湾它所强调比较不一样，是台湾的高股息 ETF 它可能比较强调就是殖利率比较高，可能大多数的高股息 ETF 会这个面向、嗯、就是殖利率比较高的股票，然后我就给它纳进来。但是美国的股息型 ETF 它比较强调的是呢，它的股息会一直持续的成长，就变成说它殖利率可能并不是很高，但是可能一家公司它股息可以连续调升个十年或者说是二十年，它就给它给纳入标的里面。像是美国有一档、嗯还规模还蛮大的高股息 ETF 呢，代号叫做 VIG， 那 VIG 是费嘎德所发行的股息成长 ETF， 它就是把过去几年可能股息一直在调升的公司呢都给纳入成分股里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税务的差别。其实台湾高股息 ETF 基本上股利所得大致上来讲话就纳入那个综合所得税去做申报啊，但是如果美国它真的配很高的股息给你的话、嗯、那个股息一开始就是扣三成了，你只能拿到原本的七成、
嗯、
所以就很多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或者是你会还会想要去拿投资美国高股息 ETF 吗？一开始就不会想，一开始就把三成的钱就交给美国政府了，当然浪费嘛。所以 对投资人来讲的话，反而会希望说呢，公司最好是不要配太多息出来，你就是可能把这些原本可以配给我们的钱然后变成保留在公司里面去做扩产，然后呢想办法赚到更多钱，或者说呢、
嗯、
去买回公司的股票然后来让公司的股价更容易涨、嗯、都比说呢你直接配给我然后害我直接缴一堆税还要来得好。因为呢买库藏股的话其实不需要扣税了，公司去盖厂、
嗯、
那其实也不需要扣税了，所以变成美国的高股息 ETF 跟台湾的高股息 ETF 啊，它会有一点点逻辑上的差异。就美国高股息 ETF 它可能更强调说呢，它股息也许配的不太多，但是股息它是可以一直每一年比一年高。然后台湾高股息 ETF 主要就是诶可能这个殖利率其实是很吸引人的，也许有 5% 6% 甚至更高，这大概就是逻辑上的差别、
嗯、哦，对啊，因为台湾现在我觉得台湾现在高配息有一点点就是已经百花齐放，但是其实就是我自己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
对对对，这非常多，对吧？
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哦，就是季配，反而是比如说，哦，你 半年配，然后变季配息，然后现在变月配息，然后 我常会开玩笑想想，会不会以后会有周配息的 ETF 出现？
对啊，周配、日日配、秒秒配，这样一直配下去，这样。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先了解一下，刚刚亚堂老师讲的，就是高配美国的高配息 ETF 可能就是 30% 要先扣掉。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差别，这样子。
最大的差别，所以就变成说，让他们之前挑选的成分股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因为他变成他不太会去选择殖利率高了，他比较想要去选择股息可以越来越多了，对吧？
不过某种程度股息越来越高，可能也代表这个公司获利越来越多吧，它才能够配越多。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筛选的机制吧。当一家公司股息可以 越发越多，撇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情况，通常就是这家公司越赚越多钱，所以它才可以股息越发越多。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对于这种越发越多股息的公司啊有兴趣的话，直接去看那个 VIG 它那个成分股的清单里面，你就可能就可以找到很多不错的股息成长股。例如说像是可能微软，它是全球很大一个科技公司嘛，那它股息已经连续调升二十几年了，那也许它殖利率不多，但是它股利就是可以一年比一年多。那买这种公司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就是等于就是躺着都赚钱嘛，因为它未来就是会越来越赚钱，然后股息就是会一直持续的在配给你这样。
对， Microsoft 其实真的是一家 好的公司啦。对，
真的很稳啊，我都觉得它是很像是美国里面的公务员啊，就是你没办法期待说它会忽然大涨，好像暴涨好像辉达一样一直往前冲，但是它也不太会大跌，它很像是在我眼中很像是一个定存股啊，因为它的业务实在是太多元了，它不管是云端或者说是游戏，还是在 PC 还是在其他的领域，就是他几乎都有涉略，然后都还做得还不错。而且微软他相比其他的科技巨头，例如像是苹果、亚马逊、 Google 等等啊，他还少了一个反垄断的风险，因为他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调查过，现在有在调查反垄断，反而像是苹果、亚马逊或者 Google 都有在接受，但是微软的话他反而有一种沙挖工的感觉，就他反而跟这些官司是相对比较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在之前2000年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调查过了，然后后来他也安然下庄这样子。
对，因为最近欧盟是针对那个苹果。
对，欧盟针对苹果啊，还有 Google 啊，然后讲吧，其实我觉得这种反垄断有很多时候都是假议题啊，等于说政府想要跟你收保护费的时候他就来搞你一下这样子。
对，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也不得不低头。
对，没办法，但是既然政府都要来收，我就只能来缴一下保护费，不然不能在这个国家做下去啊。
对啊，而且欧盟那个经济体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经济体，
没错，你就也不能得罪那个市场，所以就如果说真的被反垄断调查，人家要来缴钱缴罚金的时候，通常也都是摸着鼻子然后乖乖缴。
美国的债券 ETF 其实应该也是蛮多的吧，因为台湾其实现在债券 ETF 很多。
对，而且其实现在债券利率很高的关系，所以其实也很多人开始去关注债券 ETF。那其实台湾的债券 ETF 它投资的标的啊基本上也都是美国的债券。
对，
那只是如果说你直接去投资美国的债券 ETF 跟投资台湾发行的债券 ETF 这是有什么差异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异是说呢，今天如果你直接去投资台湾债券 ETF 的话，那个配息呢是完全就是一开始就可以实拿，虽然说债券 ETF 明明就是利息嘛，其实刚我们不是有提到说美国高股息 ETF 它的股息是要扣 30% 嘛，但是债券 ETF 它配的是利息，那利息的话是不需要扣税的，所以呢台湾债券 ETF 那利息就可以百分之百拿，那美国债券 ETF 呢它也是扣负利息给你，可是呢券商却还是会先扣那 30%， 隔年呢才退给你，所以如果是以这点来考量的话，其实台湾债券 ETF 呢它是比较有优势的，等于说你一开始就可以先把你该有的利息收入拿到手，那只是如果你今天直接去买台湾债券 ETF 的话，还是要去提醒大家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呢台湾不管是股票 ETF 也好或者说是债券 ETF 也好，它溢价的问题常常都比较严重，就是市价呢会超出净值还蛮多的。
对，
像是前阵子中信有一个上游半导体 ETF 它溢价就高达 9%， 然后 那溢价9%的情况下，你赔钱的机会自然会非常高，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溢价，至少要小于1%以内，不然很容易就会现买现套这样子。所以那其实溢价有时候跟投信公司本身不一定是有关系的，因为溢价是因为市场交易所造成的结果，变成说投资人可能太过疯狂了，然后呢一直去追捧某一档标的，导致说市价大幅度的超出净值。那如果说你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最好就是不要贸然进场，会比较安全一点啦。那其他像是税务上的话，我就会觉得哎，你可能台湾债券 ETF 其实比美国债券 ETF 它是更有优势的。
嗯，你刚刚讲的那个溢价那个问题啊，事实上之前那个财经电视有采访我
啊，
然后我发现一个我后来有点吓到，是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 ETF 跟股票不一样，所以他以为 ETF 一直涨是好事，他们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有折溢价这个问题
啊，
所以他们那一集就来访问我。嗯，我其实有点，我那时候当场我是有点吓一跳，就是说哦，
原来那么多人不知道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大家不知道说 ETF 其实不是股票，它其实是基金。那基金它会有个净值跟市价，所以它其实就是净值跟市价其实基本上是会趋于一致的。所以它就刚刚亚堂老师讲说，它是最多就是不能差1%，那是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 normally 它其实是在正负0.1，就是
更严格的标准应该是0.1啊。
对，0.1，但是因为比如说像是那个中信那个，其实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如果有很多的投资达人或网红老师去分享这一档的话，很多人就会去追买的时候就价格就飙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都要去多比较注意的这个问题这样子。
对啊、
就是、
真的真的，
对，就是很容易大家去，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我觉得其实第一个问题是你不知道 ETF 的机制是跟股票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当大家在说它好的时候，其实也不代表它是好的，其实你还是要去研究一下这个里面到底你买了什么，然后它的那个市价跟净值之间的关系，然后不可以去追，就是不可以去溢价的时候不可以去追它这样子。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些投资当然也许也不是恶意的、啊、只是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呢，但是你自己在得知这样的资讯的时候，你不应该就好像盲目跟当那种感觉，你还是要
真的
可能你先做好功课，了解这是什么产品之后，然后再比较适当的时机、嗯、有时候一窝蜂往往就比较不会有好事发生、啊、就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啊，或至少在买之前看一下折溢价有多少嘛，这投信网站都是有公告的、啊、你看溢价那么高的情况下，你买下去就一定是住套房了、啊、
嗯，
是吧？
大家也可以下载那个大特神好老公选股 APP， 里面 ETF 就有折溢价功能，所以台湾的
啊很实用的功能
就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对，
嗯，
诶，那亚堂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就是要去买这些海外的这美国 ETF， 你的美股梦想家的那个 APP 可以查询得到这些资讯吗？
哦，可以可以，美股梦想家 APP 是我开发那个美股 APP， 那里面呢不只是就是有股票的资讯，就是里面有可能有一些选股的心法，那里面呢、嗯、也提供就是美国超过2000多档 ETF 的资讯，包含呢管理费、嗯、然后还有包含它股息配发的状况，然后还有以及它过去的走势等等，其实也都有提供就是完整的资讯给大家去看。在做买卖之前或者说是在做功课之前的话，我觉得呢下来这个美股梦想家 APP 呢，它应该是可以节省你许多的时间。
哦，这样听一听我自己都好想下载给每天来
对，就下载看看，就是因为它都是中文资料啦、嗯、我们会希望让更多人其实去认识美股这个市场，因为其实美股的话它毕竟有很多很有名的公司嘛，它就在我们生活周遭，不管是星巴克、苹果、微软、辉达等等，其实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然后美国它有发行2000多档 ETF， 那就可以多去做一些比较这样子，然后也比较不会就也比较可以去做好一些资产配置的平衡啦、啊
嗯、对啊。但是沈老师其实很鼓励大家可以下载那个亚塔老师的那个美股梦想家 APP， 因为我一直觉得投资这件事情是就是随着你的比如说你的知识还有你的那个收入，那你当你收入变更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的投资的比如说工具啊或是市场可能就可以越来越广阔， 那美股我一直是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就是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就是挪到美股去这样子，那你就不会只有台币都只有台币资产了，你还有美元的资产这样子。对，所以也很鼓励大家。可是亚堂老师现在其实台币其实贬值贬得很厉害。
对啊，真的耶。所以其实像前阵子美股回档的时候，反而换成台币反而并没有亏多少钱，因为美元它真的是涨蛮多的，对吧？那如果你回头去看日币的话，日币贬得更凶，日币
很可怕耶，
日币真的是非常可怕，
它已经像好像来到了 0.2 吧。
现在去日本玩，以前都是除以最早最好是除以3，然后后来去年的时候是除以4，现在去日本玩直接除以 5
了，
对，所以超级便宜。应该我觉得暑假日本可能会爆掉这样子。
可是我跟你讲，日本人呢都反而就不出来了耶。
对，一定会啊，因为等于说他们日币的购买力变弱了、啊。对啊，他现在来台湾玩，他一定觉得天哪也太贵吧，不如不要来玩。
对。所以其实现在来台湾玩最多的应该就是韩国人、香港人、新加坡、马来西亚，反而日本人很少出来了。当然日币贬值其实也蛮影响蛮严重的，
日币那么弱的话他一定也不想要出来了、
啊、而且其实日本这个国家自己也蛮好玩的啦，在自己国家玩也蛮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日本的国内旅游原本就蛮兴盛的，跟我们台湾不一样啊。
对对对，
那之前不是有看到一张图，就是说有一家公司跟大家道歉说，因为今年真的赔太多钱了，所以呢不能去垦丁，只好去冲绳玩了这样子。
好啊，那今天谢谢亚堂老师带来给我们精彩的美股 ETF 相关投资的一些很宝贵的一些资讯，跟他的操作的一些经验跟心法。那希望这一集可以带给我们的听众呢，对美股 ETF 有一些更进阶的一些认识。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亚堂老师的美股梦想家的这个 APP， 下载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这一集的说明页当中。亚堂老师应该是可以都免费下载嘛，对不对？
对，完全就是免费下载，大家可以去免费下载使用。
那谢谢亚堂老师，希望很快的又可以再次请上来到我们节目来。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陈妮娜，拜拜。
谢谢，拜拜。